家好，我是 Little Fish， 我在北京。
大家好，我是满满，我在上海。
大家好，我是乔娜，我在台南。
好，然后今天我们要来共读一本书，这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比较薄的一本，那是前几年出的啊，一本女性主义的作品，名字叫做《如何抑制女性写作》。就是如何压抑，让女性不要写作。然后这本书的话是我封面设计就非常的有意思。它其实就是把这个历史上如何抑制女性写作的各种说辞啊，挨个的就是中英文印在了上面，所以看上去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然后呢，你基本上也是不用翻开这本书，你都可以大概 get 到这个作者的一些重要的观点吧。为什么今天要读这本书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我们要继续读做我们的读书的内容嘛，然后就不仅想到去开一个书单呗，对吧？开一些所谓的正点啊，这个词也是出现在封面上面的啊，所谓的正点，对，就是那种就是经典作品，然后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啊，每个人都应该读的那种作品。但是当我读完了这本书以后呢，我就忽然意识到，其实我们历史上一直以来的这个正点，其实是建立在可以说是把一半人类的这个很多生活的经验，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排除在外的。作为女性，然后我就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有一些作品是人生必读，可能如果是作为男性的话，这个更加的是有意义一点，就这样子的正点对于他们来说。但实际上有很多关于女性经验的作品呢，这些男性或者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吧，反正就从来没有读过，然后呢他们也并不觉得这是人生的一大损失。但如果说这些所谓正点里面的东西啊，要是谁没有去读的话，就会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就突然觉得，其实我们跳出来，你完全可以反驳这一套逻辑，就是如果你把人类一半的经验的作为一个正点，然后你说没有读过它就是人生的缺失的话，那另外一半呢，对不对？是不是一直以来就缺失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就是应该有意识的读一些被埋没了的作品，或者是包括这些年来可能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的作品。所以我就忽然意识到啊，我们如果说列书单的话，真的应该有意识的去关注女性的作品，因为实在是要去弥补一下这个稍微打破一下这个平衡，不是平衡，就打破一下这个不平衡，让它回复到稍微去。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我们做一个读书节目，可以从这本书开始。
对，其实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刚开始还是有点犹豫的。我觉得在历史上，可能就是女性的作品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也好，或者是女性因为生活的原因没有写作的空间也好，但是觉得在现代的话，女性还是有很多创作的自由的。所以说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目的话，我就在想，他是会讲是历史上的事儿呢，还是说即使在今天，那女性也是通过结构上的问题导致了女性的写作的机会要比男性少呢？
就是译者序里边这个作者就有写说，时隔35年呢，但是今天读起来仍然是毫无违和感。因为他是一直写到83年嘛，所以它里边也有囊括了，就是一直到83年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今天读来吧，就是一直到今天，可能都有存在着很多它里边讲到的这些情况，应该说是没有本质性的改变吧，就是可能在比例上面或怎么样有一定的改变。今天读起来反正就是完全并没有落伍啊，就是说没有过时，并没有过时，就跟那个49年发表的书，但是我们今天读起来了《新中国同龄人》，然后今天读起来仍然振聋发聩，是吧？这个，所以呢，他这本书的这个结构非常有意思，然后他也确实是，包括从这个后记里边 你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写作是一个介于这个学术论文和这种畅销书，我觉得哈，就是介于学术论文和畅销书之间的一种体例一样的，就是一方面它其实是一个论文，就是文献的引用啊，以及它也做了非常多的调研，找了很多的例子来证明啊，实际的事实的例子来证明它的观点。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可读性还是非常强的，尤其是作为一个女性吧，就是你读到这样的文本的时候，会真的会觉得就会想跟他一起骂人的感觉。
因为这本书主要是写的还是国外的一些情况嘛，对比一下中国的情况，咱们也都很清楚，就是说从历史上留下来的作品来讲，明显的就是大量男性的作品啊，我们能读到的女性作品真的是少之又少，就几乎就是你中国这么多上千年的历史能够说得出的女性的作家，你都可以直接数出来，就那么几个，像李清照啊，卓文君啊这些才女，除此之外，你基本上都是那些男性的作品。那我觉得到民国时期可能还好一点啊，像冰心啊、张爱玲啊，是吧？然后这些，还有一些小学写小说的这些女性作家，逐渐比较多起来了。
对的，对的，所以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他也有举诗歌的例子，我觉得就跟就是费奇刚才讲的这个情况非常相似嘛，他就是所谓的诗歌的正典嘛，这个英文诗歌啊，然后呢就看他们的选集里边女性的这个占比，最后他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比例，就是基本上在所有他研究的这些英文诗歌精选里边呢，那女性作家的比例就是在永恒的在3%-8%这样的一个区间，3%-8%是吧？而且呢，他还发现非常有趣，就是因为每一个编者他的喜好当然也有不同了，所以也是会有差异的嘛，对不对？那他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就是当一个编者他把更多的女性的作品收录进来的时候，就他同时也会收录更多男性的作品，所以就是最后这是为什么他研就是调研了那么多，就发现这个比例就没变过，反正就在这个区间摇摆。当然这个可能见仁见智了啊，但是在他就作为一个也对文学比较了解的一个作者来说呢，他会觉得在很多对于女性的诗歌收录的比较多的诗集里边，那么就会同时收集更多就是二流一点的男性的诗歌，就对，就感觉是说他那种比如说整个的收录就比较少的话，那么女性就是必须要是那种皇冠上的明珠的作品才有机会被收录，对吧？但是一个男性的话，可能有一些也没有那么经典的作品就更有机会进去，还是非常典型的男性就是普通人的话，因为毕竟是在这样子的，如果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教育出来的，自己没有有意识去读一些女性主义的作品的普通的男性的话，很容易把这个女性运动就是马上就等同于对男性的压迫嘛，就是马上就等同于啊，就是女性要追求什么呢，就等于要把什么东西从我们那里夺走，对吧？就是他的理解是这样子的，他会觉得就是如果比如说啊，女性要去争取什么权利的话，就是她就作为一个男性她就是一个受害者，其实她没有看到的是其实女性和男性都是这种父权社会的这种受害者，对吧？但是同时呢，就是她作为一个男性呢，她就是有一些天然在这个父权社会里边她相比女性来说会享有的一些特权，现在如果他拒绝去承认这个东西，他就是一味的要去，或者说他又一味的去怎么说呢，把很多别的阶层叙事拉进来，对吧？比如说他会有意识的去跟比如说他如果是作为一个底层的男士的话，他可能会有意识的去跟中产或者是更富有一点的女性去对比，然后就觉得啊，他才是更惨的那个。但是其实真正的女性主义要探讨的就是在每一个阶层里边，对吧？就在底层中层， 那么每一个阶层里边，其实都是相对来说女性的这个处境是更艰难的。对，所以很多人我觉得是他就意识不到这个。对，然后正好就是我感觉就有一点点身在此山中吧，对吧？就反倒是女性，因为我们从来就是被他者化、边缘化的一个角色，但我们一旦就是有一束光照过来，让我们就有个镜子或者在面前，忽然让我们看见了自己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就马上能够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对吧？然后我们也马上其实，所以说人家说女性主义根本就不是什么女性特权，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其实女性主义它就是对于弱者的关照呀，对吧？我们看见了自己以后，我们马上看见的也是这个社会其他的弱势群体，对不对？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还有儿童，还有这种边缘人群，这种残疾人的性少数人群，就是其实就是都是相通的，因为都是处在这种被边缘化、被他者化这样子的一个地位中的。就是我觉得真正的女性，其实真正的女性主义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所以为什么你看像现在最近的这个像芭比啊什么的，是吧？啊，当然就是说芭比这个电影嘛，你是。我们当然也可以对他进行一个合理的批评啊，他的各种女性主义的探讨可能是比较浅层，但是就是很多男的可能就会觉得，哼，一个专门给女性拍的电影，或者说甚至他会认为这是所谓迎合女性的电影，是吧？他就根本不去看，其实相反，这个芭比这个电影，我觉得还真的蛮适合，就是说没有什么概念，就是对女性主义完全没有概念的人去看一下，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因为它里面选取的 Ken。的角度就特别好呀，是吧？所以我当时看到影评的时候，我还没有去看的时候，我就看了影评，我就觉得很聪明啊，就是他让这个 Barbie Land 里边的这个 Ken 去意识到，哎，在那样子的一个世界里边，他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他的存在都是为了 Barbie 的存在，他所有的意义都是建立在这个 Barbie 的这个主体性上的，所以就是这样子。如果我就作为一个普通的男性，如果他能稍微代入一下，去思考一下，他就可能能够稍微共情在真实世界里边女性的一个地位，对吧？可能从一个普通啊，还没有去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男性来说，他可能会认为今天的女性啊，或者说不管是男性女性吧，我觉得可能对吧？如果没有特别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的话，都会想到啊，女性写作今天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又没有什么禁止你写作的禁令，对不对？又没有说不准出版女性的作品或者怎么地，就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禁令的存在啊，或者甚至就是从很久以前也就没有这个禁令的存在，就是明摆着的严禁女性写作，对吧？可能从当然古代社会肯定会有过一段这种时期的，但是应该来说到近现代就已经没有这样子的禁令了，对啊。然后那为什么不可以写呢？啊，那你不会写，那不还是说明你自己就是没有才华嘛，或者说你自己没有这个意愿嘛，是吧？所以那这个作者呢，就是从第一章他就开始分析这个情况，就是说其实这个社会就是父权社会，就有无穷的非正式禁令的存在。所以最重要的，比如说最典型的两个就是贫穷和忙碌嘛。去年还是前年，不是有一位女性作者的那个书也算是变成了畅销书吗？是一个50岁还60多岁才开始拿起笔的一位女性作者嘛，对吧？然后她写的自己的回忆录，就是那个秋园的这个作者，然后秋园其实就是这位女性作者的她的母亲嘛，对吧？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她讲她在前言里面就写到她这套书。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就是在厨房的桌子上面，或者厨房可能都没有桌子，就是在厨房，然后大概坐在凳子上面，坐在一个小椅子上面，然后就把它写出来。就是大部分人还是天然的觉得家务劳动绝大部分应该是女性的职责，所以在这样子的这种家务缠身，还更不用说照顾小孩。啊，也会分去极大的精力，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下，那么女性天然的就要少非常多，写作的这种 这种空间这种机会，所以阻力第一章的名字叫阻力重重。对，所以就是虽然没有法律的这种，但是其实这种无形的阻力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反倒是感觉是授人以口实嘛，就是啊，既然又没有人，又没有法律规定不准你写啊，也没有人不限制不准发表啊女性的作品，那你为啥还不写啊？所以就更让人觉得有一点哑口无言，但实际上就是这样子的贫穷和忙碌，这样子就是两座大山嘛，对吧？因为贫穷的话就是女性因为就是更多的参与家务的劳动，有的包括是全职母亲啊，或者这个包括同工不同酬等等，就是女性在经济方面也是要遭遇遭受更大的压力。
我就想起来就是那个刘慈欣写三体的时候，不是因为他在国企上班可以摸鱼写作吗？然后就想到国企的女员工即使上班的时间可以摸鱼，可能也是在看孩子在幼儿园的视频啊，想那个孩子接下来的教育要怎么样啊。
哎，对啊，你无偿劳动，然后还要创造一套说辞，让你觉得这样子的劳动是琐碎的无意义的，是低技术含量的。对，然后让你不仅劳动了辛苦了，你还觉得很羞耻。
但我觉得孩子的教育这是多么有技术含量的一件事情啊，比大部分职业性工作都有技术含量多了。
对啊对啊，就退一万步说，生育这件事情还有什么工作能比创造生命更有价值吗？对吧？更高贵吗？这其实在第二性里面也已经讲了嘛，对不对？但是反倒是因为这个好像是生理的生物的你本能或者是怎么样，就被默认为是反倒是一个女性不能摆脱生物限制的这么一个证据了。
对啊，而且在就业市场上作为女性的竞争力削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条就是阻力重重，然后概括出来就是 she didn't write。 好，然后呢，然后第二条他就看，但是呢他不该写，
女性就不应该搞写作这个事情，他们就应该回去带孩子生孩子。
包括就是在文学家就在文学作品中一直就是塑造起来的这个女性的形象啊，也是属于那种就被凝视的对象嘛，对吧？所以她不应该去写作啊，她只应该作为男性作家的这个灵感来源，持续性的，就他就会让这种不平衡不公正的情况就是一直持续下去嘛，所以就是一直延续，然后就是很难去打破。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我老板前段时间跟我说的一句话啊，他说那个我们公司是项目制的嘛，一个项目来了之后老板就会自己挑人然后组成团队这样啊，然后他就说就现在跟在他身边的就女性会多于男性，然后我就跟他说啊，我说我觉得你还蛮好的，就是你对女性没有歧视哦，是一个没有性别歧视的老板。然后我老板就跟我说，他说那是因为我发现我找来的女生基本上都行，都很能打，但我找来的男生大部分都不太能打。
我跟你说，就是我老公也说过同样的话。为什么用女性？因为他们行啊，他们能干呐，他们厉害呀，他们有才华呀。
对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说男性只要他稍微可以一点，他就能够进来。但是女性要绝对的优秀才能够进来。
是的，就是这样。哎，真的是这样，就所谓现在稍微有一点点大厂那个意思。
因为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说，就我们公司是在那个 All In 就是那个反性别歧视嘛All In 方面做的非常好的一个公司，就是我们现在的女性员工非常自豪的说已经达到了51%的比例，但实际的情况是中后台女性居多，什么财务法务啊，真正前我们所谓的前台就是客户，面对客户的还是大部分以男性为主，特别是我们在重工行业，像什么化工、能源啊这些是吧？钢铁啊，就男性会非常的多。
对，
就我曾经上过一个钢铁的项目，当时那个 合伙人找我的时候还单独问我，他说项目上从来都一直只是男性，你介不介意这个问题你作为一个唯一的女性去加入这个团队。
嗯，
我说这个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因为我一直在工程行业嘛。他说也是，工程行业的男性居多，就是我们之前的工程的项目基本上也是就一两个女生，就算是十几个人的大 team 也是只有一两个女生。但是现在很奇怪哦，就我现在老板他也是工程行业，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女性多于男性的程度，就是在工程行业。而且不只是我们做战略的这个，肯定就是觉得在做战略上不太会有区别，就是因为他不太去现场嘛，所以说这会认为女性是对女性比较友好。但是如果我们是做后期落地的话，其实很多是要去现场，甚至需要跟那个工人，你需要去看工人的绩效，去激励工人，去跟工人谈啊。就传统上会认为这种工作，你想跟工人嘛，跟施工队打交道的话，肯定觉得男性要方便的多，是吧？一起抽烟喝酒啊，打成一片。但实际上确实是男性会去做这些抽烟喝酒啊打成一片的事情，但是从最后的工作结果我们老板就发现派女性去效果非常好，虽然不搞这些抽烟喝酒，但是这些女性会很落地，很到现场，很认真的去工作，然后也会收到客户的尊敬。
而且我觉得这个背后的原因还不是说这种很单纯的什么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就是像刚才 Little Face 讲的，就是一些男的过去往往就是要抽烟喝酒，要去搞这些，其实就是典型的这种行为模式，就是中了父权社会的毒的，对吧？就是男，就是他们会有一种天然的一种，或者是一种默认的路径依赖啊，觉得男的跟男的交往的话，就必然得是这个样子，然后结果就导致了，其实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把很多事情落实到位。对呀、啊，就是变成很多时候是这种流于表面的，或者某一种形象的一种维护等等等等，所以反倒是说跳出来的一个，作为一个女性，她可以跳出这种思维框架的时候，她能够真正的把很多事情完成，而且就是这样子呀。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要打破这种偏见嘛，就是要对于很多就是比如说这种她习惯了好像跟一个男领导打交道的打工人，那么他可能会对于这个女性的领导是有各种各样的偏见的，但是当他真正的跟一个女性领导去合作的时候，他会发现就是根本不是这些他想到的这些，就是这个女性的这个领导，他可以是一个比较严格的领导，他可以是一个比较温柔的领导，他也甚至也可以是一个很垃圾的领导，对吧？但是呢，他整个的这种从我们目前因为始终女性领导是比较偏少数的这个情况来看，他更有可能碰到的是一个靠谱的领导，如果是一个女领导的话，更有可能是一个靠谱的领导，对，就是因为背后的这种原因，
是被强烈筛选之后幸存的那一点点领导。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跟个人有关系的啊，比如说我老板他可能那个做工程嘛，他上来可能一开始他也倾向于用男生比较多，但他不反对用了女生，然后他发现用女生效果也非常好之后，他会加大女生的比例，然后最后他会做出一个比较，得出了一个结论，哎，女生比男生好用嘞。所以他现在女生的比例越来越高，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是首先这个社会要给女性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去打破他原有的那种行为路径
对
依赖。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这跟领导的是不是那个有性别偏见还是有很大关系的。比如像我老板，他现在导致了他的团队结构是女性多于男性，也是因为他比较客观的去看待这个事情，真的是从处理问题的能力出发，而不是从性别出发去看待这个问题。另外一个领导，就是我们那个项目上同时有男生和女生的情况下，他永远只是看到那个他喜欢的那个男生天天去跟客户喝酒啊抽烟啊那些，然后我们这些作为女性的员工没有去做这些事情，但他没有去注意到我们 各自用不同的方法之后得到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区别。它不是结果导向，它是行为导向型的，所以他整天来 PUA 我们这些女生说，你看你没有像那个男生那样去跟客户喝酒啊之类的。其实这个在我们职场上是非常不 professional 的一个事情，但是就会有这样子的人存在。
是的是的，其实这种人就是，对，就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吧，对吧？他认为男性的这一套才是唯一正确的，他觉得就是如果你，对，这也其实也是一些人对于女性主义的一些误解吧，对吧？或者说包括一些自诩为女性主义的这种女性主义者的女性的话，她可能都会也会有这种误区嘛。这其实就是说，她会觉得我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就是我要处处表现的我可以像男人一样，对吧？啊，比如说那抽烟喝酒称兄道弟，就是搞这些事情的，我可以做的跟男人一样好，对。所以但是其实这种思路就是蛮有问题的嘛，对。其实根本我们要去反思的就是他原本的这种模式，他就是必然正确的嘛，就是一定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嘛，不见得是这样子。所以就是真正的要去追求的，其实就是要能够有一个平等的机会，而且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评判标准，就是结果导向的评判标准，对吧？就是我们大家能够出成效，对吧？然后能够维系一个很好的团队的关系等等，就是这些就是我们做得到的。那至于我用什么样的方法做到，我觉得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可以采取自己觉得最适合自己最适合这个公司的方法，对吧？然后合法的方法就可以去采用了。嗯，所以这个其实联系到写作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也是非常典型，就是它里面有讲到，就是后面有讲到的嘛，就是啊，对，我觉得这点也非常经典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那种所谓的意识流的作品，对吧？啊，这个追忆似水年华的这种，或者说尤利西斯啊，这种可能就是一整部文章，也比如说就是你说尤利西斯的话，一整部大部头啊，就是讲的是一个男人的一天嘛，就是他的一个非常也不算无所事事，反正就是他一天脑子里边各种各样的想法，就是特别个人化的感觉吧。这样你从表面上看起来是特别个人化的，然后是特别就是好像没有什么触及到什么宏大的社会议题啊，但是这样子的作品就被认为是触及了人类的共同的一些生存体验，对吧？境况怎么地，然后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但是啊，你在看这个女性的这个作者的时候，女性的作品的时候，如果女性写自己的生活，写自己的所谓的就这个词，你看这个词出来就是非常贬义的，就是家长里短，对吧？就是你写自己的经验、生活、生命体验，你写你家庭里面的发生事情，然后评论就是你看，这就是小家子气，你这就是，对，没有见识的体现。所以就是，这就是当女性把她的体验带出来的时候，就是贡献出来的时候，就会直接被认为你这个是不行的，你就应该要按照男人的那种方式，你要写男人写的那些东西才可以。嗯，它这里面有一个特别体现这种，如果说你存在着偏见，就会怎么样让你的判断就是完全变成一种毫无理由的双标嘛。它里面我觉得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呼啸山庄的例子。最早的时候艾米丽·勃朗特的话，她是没有用真名来发表他的这个呼啸山庄的，对，所以他们这些人就是看了结果他也不承认，就是他看当时他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然后他会觉得，然后反正他就天然的就觉得这一定是个男人写的，然后就各种表达了溢美之词，对吧？然后而且他的这种溢美之词是那种典型的文学评论的，就是说这作品太有力量了，对吧？简直是恶魔，对吧？如此的残酷野蛮，充满恶意，然后怎么，就都是这种就是非常男性化的形容词，而且是好像就是已经是贬义词了，但实际上它是极大的一种 尊敬，对吧？表达这个作品它的力量多么的强大啊！然后结果就是当作者的身份真相大白的时候，这个评论就变成了这个，这部小说是爱情小说，而且这种怪异的文字风格反映了作者在封闭的贫困生活中扭曲的想象。就不能只看作品，你就只看这个作品给你带来的这种深刻的震撼。但实际上你看他做出这个结论的前提也是因为他先臆想了这肯定是个男写的，然后他就开始做出了这样子的一种评价。所以可能对于文学评论家来说，我觉得也是对他们来说也是很难把这个性别因素从他们的评价体系里边去拿开的吧。就是往往女性作家的作品呢，它是个别化的啊，比如说一个女性作家她就一部代表作，然后呢感觉也是空穴来风，是吧？忽然就这么一部作品，也没有前面后面，也没有一个脉络，是吧？也没有她自己的一个文学这种体系的一个脉络，然后呢就除了她个人以外是这个样子，然后你纵观整个的这个文学的这种长河，你也看不到就是女性作家的这种传承。然后就是说很多时候，对吧，你就大家都很喜欢去捋这个男性作家啊，他们整个的这些师承的关系啊，怎么这个是吧，怎么样就是模仿学习借鉴，从这些关系他们的互相影响。但是女性作家就这方面往往就是没有人做这样的工作，没有人去研究，没有人去重视啊，然后包括就导致很多的女性作家的话，或者艺术家，他当他想要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他发现很难找到他的榜样。所以这也是导致为什么也会更加的去打击到新的女性来想要去尝试文艺方面的工作这样子一个动机。我看这个书，我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其实应该算是就是后面了吧，后面他讲到女性如何来应对对这个情况，对吧？我们面对的这种对我们写作的意志如何去面对。有两个点我觉得还蛮受启发的。第一个点就是讲的说他自己，因为这个作者查安娜拉斯他就是一个科幻小说的作者，对，所以他也是说因为有这样种种的双标，有各种各样的对于女性作者的这种边缘化，所以他专门就要选择去写科幻作品，因为他觉得只有在这样子的一个世界里边，其实反倒可以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一些平等，被平等对待的机会。那我觉得这个点还挺有意思，因为你想想看啊，女性作家如果一旦写现实主义的作品啊，就往往可能会被，对吧，就是像刚才呼啸山庄一样的啊。那当你假设这是一个男性的作品的时候，觉得哇简直是残酷的现实主义啊，当你知道是一个女性作家的时候，就是这个疯婆子的这种胡思乱想。对，然后如果你是一个，对吧，你要写一个意识流的作品啊，对，他这边其实也举了这个例子，是吧，就是好像刚才我讲的那个意识流的作品，男性的啊，尤利西斯这是这个文学史上的丰碑啊，然后女性作品叫做自白派，就是他里边举了一个这个作者本人非常欣赏的一个其实一个英年早逝的一个诗人，对，我也打算去买一下他的诗集来看一下，然后我去淘宝搜了一下他的诗集，然后封面上面就是写的代表，就自白派的代表诗人，对，就你一看这个所谓的自白派嘛，反正就是感觉我个人觉得肯定是比较贬低一点的，对吧？就是把你放到这样子一个小小的门类里边，好像你就不再能够是代表全体人类的这种生命体验一样的。所以他就说，所以呢，我就选择写这个，我就选择写科幻小说，然后感觉在这个领域是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我的 我的才华和不被区别对待。也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也让我想起，就是像小妇人，小妇人的那个作者，其实他也是这样嘛，对吧？那他当年就是最开始写作的时候，就是写各种侦探小说呀，各种很奇情的，很血腥的那种，然后是非常的写的非常好，然后很畅销哈，对，所以其实就在这样子的领域，可能女性能够有一定的被正常一点对待的一个空间。
其实我们大家是通过去阅读这些作品去了解别人的想法吧，就是不管是了解女性的想法和男性的想法，但是因为之前的那个编辑也好，他们所即使是选用了女性的作品，也是按照他们的标准去选用女性的作品，这就导致了我们能够看到的书籍里面即使是对于女性内心世界的描写都是符合男性幻想的，所以说这就会让男性真的是无法去真正的了解女性的想法，这样导致跟女性的沟通之间经常出现问题。我觉得这也是说在对女性作品的不平等对待之后，对于整个人类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
所以真的我就是看了这本书以后，我真的一个我开始对这个弗洛伊德这个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我就忽然想到说，我们为什么要持续的去讨论他提出的那些概念呢？就他所有的这个就最荒诞不羁的，就是因为他以性作为他整个的这个，对吧，性欲作为他整个理论的一个基石，然后他就是一开始就认为女性是被阉割了的男性，我的天哪，我觉得这个，对吧，就是你就想想这样子的一个理论，你今天还在大行其道，其实很多时候这动不动分析什么时候心里就开始引用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在第二性里面被批判的一无是处，
就像刚才讲到的女性的这种师承的关系，这个传统，就不管女性从事什么行业啊，而且她的这个师承这个传统往往是不被记录不被研究的，所以说就导致就没有什么所谓的专业人士来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就好像当然这可能是比较典型的83年的时候更是这种情况啊，然后所以他就自己比较调侃的说，因为他自己本身也不是研究文学，他不是研究这种文学，他是一个作家，他是写科幻作品的，对，但是呢他就是逼着自己去做了大量的研究，对，就是然后完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作品，然后他里边也引用了好几位女性的例子，就都是说就大胆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想做的话你就去做，不要因为没有前人，好像没有前人去做过，或者说因为没有所谓的专家，然后你自己不是专家，然后你就不敢做，因为本来就对于女性来说很多领域它就没有专家，然后也没有人鼓励女性去做这方面的一些专家，那你自己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你就去做，那你即便不是专家，其实你也可以为这件事情这个一些方面的理解去做一点推进的工作，所以我这一点我也是蛮感慨的。